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4月10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美国东部时间上午6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和古巴外长举行历史性会晤，双方的会谈非常具有建设性；肯尼亚悬赏捉拿制造校园大屠杀案的11名青年党头目；中国战略核潜艇对美国本土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中国女权五姐妹被正式批捕，罪名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必须马上采取行动，防止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叶尔穆克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人遭到屠杀。该地区已经在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控制之下。潘基文呼吁向被困在大马士革南部这个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人提供人道援助。上个星期，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占领了这个难民营，那里有18000名巴勒斯坦人。这个难民营里曾居住着17万巴勒斯坦人，在过去近2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叙利亚政府军的围困之下，救援物资只能偶尔进入难民营。一名巴勒斯坦高级政府官员说，他们已经和叙利亚政府达成协议，共同采取军事行动，赶走占领难民营的激进分子。这名官员说，巴勒斯坦的一个派系组织同意继续与叙利亚领导层协商，与政府军建立一个联合行动指挥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一段视频显示，一名白人警察向一名正在逃离未携带武器的黑人连开数枪。这次事件再次引发了人们对警察，美国警察暴力对待少数族裔问题的关注。南卡莱罗纳州北查尔斯顿市的沃尔特·斯科特被枪杀事件发生之前，密苏里州佛格森镇以及其他地方最近几个月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白宫对这一悲剧作出反应，下面是塞内发自白宫的报道。
看过这段视频的人都表示，他们非常心痛。视频曝光之后，开枪的警察迈克尔·斯莱格受到谋杀指控，并被开除。北查尔斯顿市星期三举行记者会，市长基斯·萨米努力让愤怒的居民相信，这座城市会努力做正确的事。
今天我做出一项行政决定，并已经知会了市政委员会。我们今天上午又订购了150套随身摄像机，这样每一位在街上巡逻的警察都会配备一套。
This is what democracy looks like.
Show me what democracy looks like.
This is what democracy looks like.
北查尔斯顿市的居民以黑人为主，他们要求执法公正。居民们说，这里整个的执法文化都需要改变。
He was murdered.
他是被谋杀的，他是被执法人员暴力谋杀的。
Violence.
斯科特家的律师克里斯·斯图尔特说，斯科特家人拿到视频时有过短暂的欣慰，因为法律途径或许可以还他们一个公道。
如果没有视频会怎么样？如果没有这个目击者，或者我称其为英雄的这个人站出来会怎样？那可能就不会有现在的一切，因为最初的报告中所描述的情况完全不同。
白宫也做出反应，发言人欧内斯特说，这段视频改变了一切。
我认为执法警察随身摄像机非常重要，这起事件就是一个例证。这种摄像机为执法人员跟他们的服务的社区之间建立信任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
美国其他地区警察射杀事件在全国引发抗议。对此，奥巴马总统去年12月成立了一支21世纪执法监管队伍，以期拿出一套减少暴力、建立警民信任的具体建议。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白宫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阿拉伯裔美国人研究所等组织所做的民调显示，美国人对阿拉伯和穆斯林社区的负面态度越来越强烈。跟其他少数族裔相比，阿拉伯和穆斯林社区的受欢迎程度最低，不受欢迎的比例却最高。为了帮助扭转这一现象，纽约的一名国际影视明星正在利用讽刺艺术来鼓励人们重新考虑自己对穆斯林的思维定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发自纽约的报道。
网络微型情景喜剧《家庭清真》有心改变人们对伊斯兰教的负面态度，以及那种认为美国穆斯林不爱国的偏见。这部片子的主演和幕后推手是印度裔美国演员和喜剧表演家阿西夫·曼迪维，他扮演的是一个美国穆斯林四口之家的家长考斯比先生。片子是搞笑喜剧，但主题却是严肃的。
对很多美国人来说，提到穆斯林这个词就跟听到癌症似的，这是不正常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话语权被政治人物和媒体劫持了，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挑起仇恨和偏见的火焰，散布不实信息等等。
每集节目为15分钟，场景类似典型的美国情景喜剧，其中一集利用鬼节主题触及到有些人认为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的观念。
Dad, I don't know if this is that scary.
Okay, you're a ghost in a burqa. What would scare white people more than that?
This seems kind of racist.
Yeah, Dad. Are you sure dressing the house like a spooky terrorist training camp is a good idea?
What could possibly go wrong?
曼迪维说，他想让人们开心一笑，同时挑明某些偏见的荒诞之处，比如反穆斯林的欺霸行为。
Now, this is an actual Facebook post by an actual politician in the state of Tennessee. This is how you bully.
Oh my God, that is so wrong.
Now you're learning.
节目制片人莉莲·拉塞尔说，
We want to reach the people.
我们要接触美国腹地的人，那些人看这样的节目，目前可能会犹豫，他们可能会感到害怕，可能不喜欢我们制作的系列。
But be curious to watch it so that they.
但是他们有好奇心，想看一看。所以我们可能会在5分钟一集的节目中看到哪怕是一个荒诞可笑的情景，也许就会说：“是啊，我可能也是这样看穆斯林的。”这有点不太理性。
问题是，这样的节目是否能改变公众对穆斯林的认知？简·艾利亚斯伯格是一位美国电影、戏剧和电视导演。
我认为这非常巧妙，用很明确的方式颠覆人们的思维定式。我认为如果这样的片子能引起争议，那将开启一场对话。我觉得这正是阿西夫·曼迪维想做的。
头四集的主题是由焦点小组座谈会挑选的，这些座谈会由主要穆斯林民权组织举办，召集美国穆斯林参加。清真家庭可在网上观看。美国之音舒斯曼纽约报道，由陈欣播报。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地区峰会召开之前会见了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这是美古两国数十年来的最高级别官员会晤。美国国务院一名高层官员说，克里星期四晚间与罗德里格斯的会谈非常具有建设性，并说双方都认为取得了进展。这位官员没有说明双方取得了哪些进展，但强调双方将致力于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 美国国务院在推特上发表了克里与罗德里格斯握手的照片。克里和罗德里格斯即将出席星期五在巴拿马召开的美洲峰会。美国政府官员说，奥巴马总统也将出席峰会，并可能在会议期间与古巴主席劳尔·卡斯特罗进行非正式的会晤。奥巴马星期四说，他将尽快做出决定，是否将古巴从美国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上拿掉。奥巴马去年12月宣布，美国将与古巴恢复邦交。奥巴马在访问牙买加时说，国务院现已完成有关古巴在国际事务中所作所为的评估，他正在等待他的助手们提出具体的建议。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预计将于4月10号到11号在巴拿马美洲峰会期间与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和古巴民间团体代表讨论人权问题。随着美古两国在断交50年之后恢复邦交，许多人在关注古巴是否会放松对国内基本人权的限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发自国务院的报道。
这是古巴说唱歌手、艺术评论家，他是被拘禁了六年的支持民主的艺术家。他也是古巴在去年12月释放的53名活动人士之一。但同样在去年12月还发生了这样的一幕，哈瓦那警察强行拖走人权示威人士。随着美国和古巴恢复外交关系，国际特赦等组织正在密切关注哈瓦那将如何对待异议，如何对待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
我们看到的是一些良心犯或者是异议人士重新被关押，还有一些异议人士被骚扰。
美国助理国务卿雅各布森说，奥巴马总统将在即将召开的美洲峰会上与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和古巴民间社会人士就人权问题举行会谈。
在政治或公民空间，在最近几年被关闭或仍旧关闭的那些地方，比如古巴，我们支持那些为开放空间而和平斗争的人，要确保这一信息明确传达到了那些地方。
外交人员在就美古两国互设大使馆开展工作的同时，他们也开始为人权谈判打下了基础。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人员泰德·皮科尼说，由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根本不同的理念，这些谈判将面临挑战。
古巴人会强调，这是我们的内政，你不该对我们的人权问题横加干涉，而美国人则会说，不，这是所有国家都同意遵守的普世准则，古巴也不例外。
美国可能会重点关注古巴的政治和公民权利记录，而古巴则可能会批评美国在社会服务方面的不足，并以福格森事件为例指出美国公民权利方面的问题。皮科尼说，这是美国所乐见的讨论。
我们有司法制度、问责委员会和审计制度，我们有新闻自由，我们有一个非常强的国会，这些是我们制度中所拥有的权力制衡，能够应对潜在的人权问题，这些机制古巴没有。
然而，批评美国古巴政策的人士说，哈瓦那根本不想允许人们发表不同政见或给予人们基本的自由。但另外一些人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古巴人接触到外面的世界，他们将会给这个共产党国家带来变化。说唱歌手、艺术评论家就是其中之一。他说，当古巴人能被允许与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人们交流想法时，变化就会随之而来。VOA 卫视萨利纳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在巴拿马出席美洲国家峰会。当中国积极在加勒比海发展经济盟友的同时，奥巴马此行除了巩固同拉美国家的关系之外，更致力于推动美国的自身利益。下面是叶凡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在抵达巴拿马之前还访问了牙买加，成为1982年里根总统之后访问牙买加的第一位美国总统。 观察人士说，奥巴马加勒比三天之行除了争取重新获得拉丁美洲国家的好感之外，更着眼于在这个长期以来受到美国忽略的地区扩大影响。目前美国正在加大力量帮助加勒比地区获取国际金融机构的援助，开发替代能源，填补委内瑞拉减少石油外交留下的空缺。近年来，委内瑞拉石油工业因为全球油价下跌而陷入困境，削弱了委内瑞拉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就在这个地区试图摆脱对委内瑞拉低价石油依赖的同时，中国努力扩大在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影响，为这个地区国家提供大量资金，建筑公路、桥梁和其他基础设施。去年七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巴西参加金砖国家会议期间，访问了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和古巴四国。在出访古巴期间，习近平特别强调古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古巴正在大力推进经济模式更新，两国都面临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中方对中古关系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中国通过支票外交从加勒比地区获取大量经济利益，而美国更加关注这些国家的民主和稳定。
我认为奥巴马总统希望表达的最重要的信息是，美国愿意和拉丁美洲国家合作，推动民主，减少暴力，增加安全，促进地区繁荣。
这次峰会与以往不同的是，古巴代表团首次出席会议。美国和古巴最近结束几十年的敌对状态，正在商谈建交事宜。
正因为如此，这个地区对美国和古巴恢复正常邦交持非常积极的态度，人们也因此对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更加乐观。
古巴代表团成员阿里安娜·埃尔南德斯说，古巴期待着美国解除制裁。
作为美国总统，他有很多特权，不需要美国国会批准就可以取消制裁，把古巴从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上除去，解冻我们50多年来在北美银行的资金，完全取消禁止人们进入古巴的措施。
拉美地区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美国的后院，可是近年来不少人抱怨说，除了反毒品活动之外，华盛顿不再重视这个地区，这里已经不是里根所称的美国的第四道边界。美国希望和这个地区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增加投资，消除这些疑虑，恢复影响力。美国之音叶凡预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也门方面的局势。沙特领导的针对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的空袭进行了2周，但是没有能够阻止反叛武装在也门各地的攻势。什叶派反叛武装及其盟友部队星期四已经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亚丁城的中心地带，以及以穆斯林逊尼派穆斯林为主的也门东南部地区。沙特联军发言人阿希里将军星期四否认胡塞武装的进展，指出只有零星的小部队取得进展，而且他们将被消灭。他说反叛武装各部之间的通讯已被切断。阿希里将军指责胡塞反叛分子在居民区囤积武器，并警告说那些武器将被摧毁。法新社报道说，沙特领导的联军星期四轰炸了也门首都萨那的国防部大楼，这是针对萨那市内反叛武装据点进行的一系列空袭中的一次。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星期四将沙特的轰炸行动比作种族灭绝，并警告利雅得停止这一犯罪行动。另一方面，美国正在加大支援力度，帮助沙特领导的国际联军在也门展开空袭。随着美国的涉入，美国官员对于伊朗在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加警惕。下面是美国之音国家安全记者塞尔丁从五角大楼发来的报道。
在沙特领导的国际联军进行空袭之后，也门首都萨那街头枪响不断，联军出动的飞机每天都由美军空中加油机进行补给。 更多美制炸弹和制导系统即将到位。然而，来自伊朗官方媒体的报道令时局显得更加复杂。相关报道称，伊朗政府正派遣一艘海军驱逐舰和另一艘船在也门附近的海域进行演习。五角大楼发言人上校史蒂夫·沃伦说，
我们肯定会对该地区的所有海军活动保持关注。
沃伦拒绝直接就伊朗海军活动发表评论，但是他补充说，德黑兰方面与胡塞叛军武装的联系是众所周知的。沃伦说，
我们都清楚伊朗人对胡塞武装提供了支持，他们正在一起行动。至于伊朗是否提供了财政或武器援助，我对此并不了解。
伊朗方面一再拒绝承认向胡塞武装集团提供军事援助。在贝鲁特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莫特扎·萨马迪呼吁和平解决冲突。萨马迪说，
伊朗正在尽最大努力倡议用政治手段解决这场危机。
但是一位美国官员向美国之音记者说，如果伊朗提高了对于胡塞武装的扶持力度，这并不足为奇。他还说，也门冲突升级的危险相当大。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索马里政府悬赏捉拿11名青年党头目，包括这个激进组织的首领和被控策划上星期肯尼亚大屠杀的主谋。星期四宣布的悬赏令称，抓获艾哈迈德·奥马尔·阿布·尤比伊德将获得25万美元的奖金，抓拿另外10名重要人物的奖金从10万到15万美元不等。索马里政府发言人告诉索马里美国之音索马里语组说，通缉犯中有穆罕默德·马哈茂德，他被控策划了对肯尼亚加里萨大学的袭击，那次袭击导致148名学生丧生，几十人受伤。这位发言人说，奖金是给抓获这些激进分子或者提供信息导致他们被抓或死亡的。肯尼亚已悬赏20多万美元捉拿马哈茂德。根据联合国的统计，索马里2012年的年人均国民收入大约120美元。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向欧洲。希腊要求德国支付至少3000亿美元作为二战期间损失的赔偿。希腊官员星期二说，他们得到的一些美国军方记录支持他们的要求。德国表示，战争赔偿问题已经在战后协议中得到解决。最新的争端加剧了两国因希腊无力付清欧盟贷款而引发的紧张关系。与此同时，希腊政府正在考虑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下面是霍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迪斯托莫是希腊中部一个村庄。1944年6月，即将战败的纳粹占领军在那里屠杀了200多人。党卫军挨门挨户屠杀平民，作为对希腊游击队袭击党卫军部队的报复。安杰洛斯·科斯特里迪斯在那次屠杀中失去母亲等亲人。
他们必须要赔偿，只有这样，德国的后人们才能明白，做错事情要付出代价。
数万希腊人在二战中被杀害，战后还有许多人死于营养不良。德国1960年对纳粹犯下的罪行赔偿了包括希腊在内的几个国家，不过希腊官员认为那点赔偿远远不够。
根据我们自己的计算，德国还欠我们3020亿美元的战争赔偿。
德国官员指出，希腊副财长这番表述恰逢希腊一笔国际贷款的偿还日还差几天到期。
这个问题不应该被用来解释希腊的财政赤字，这看上去不恰当。依我看，这是完全错误的策略。 德国政府已经表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我支持政府的做法。
希腊因为柏林提出的紧缩措施而跟德国存有争议，德国把这项紧缩措施作为希腊获得欧盟救助贷款防止这个巴尔干半岛国家破产的条件。希腊新总理阿列克西斯·齐普拉斯表示，他希望增加跟俄罗斯的贸易量，而不顾俄罗斯因其在乌克兰东部的作用而受到欧盟的制裁。急需做生意的希腊商人支持齐普拉斯的主意。
我认为现在是解除对俄罗斯制裁的合适时间，好让希腊生产商扩大出口，希腊市场才能够得到疏通，农民和果蔬商才能改善资金状况。
分析人士认为，欧盟成员国可以跟俄罗斯保持联系，只要他们遵守欧盟规则。
希腊不想激怒欧盟，不过希腊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有资金，理论上可以有其他的选择，这可能会让欧盟感到压力。
希腊再次要求战争赔偿，还被看成是希腊企图迫使德国缓解强加给希腊的严厉紧缩政策。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在牙买加警告说，中国不可以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中把小国用胳膊肘拐到一边。奥巴马在牙买加向市民讲话时警告中国不要采取咄咄逼人的行动。美国国务院星期四早些时候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的填海造地活动，助长了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的焦虑感，并且带来了不稳定。早些时候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南中国海的美济礁由于中国的填海造礁活动面积越来越大。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对这个地区拥有不可争辩的主权，相关建设是为了完善岛礁的功能。奥巴马总统说，我们对中国感到关切的是，它不一定遵守了国际准则，而是以其规模和实力迫使其他国家处于不利地位。奥巴马还说，菲律宾或越南不可以仅仅因为比中国小就被用胳膊肘拐到一边。中国同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就南中国海一些海域存在主权纠纷。奥巴马表示，美国对该地区的领土争端没有倾向性，只是希望所有各方利用现有国际机制解决争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拉斯克星期四对记者说，美国官员担心中国可能对实施填海造地工程的岛礁加以军事化，以加强对有争议岛屿的领土声索。另一方面，中国在发展水下远程核导弹攻击能力的努力中正取得进展。美国军方指挥官说，中国的战略核潜艇将对美国本土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防务专家和军方官员们说，中国的三艘近级战略核潜艇已经下水，并将配备携带核弹头的巨浪二型洲际弹道导弹，在水下执行战略任务，使中国首次具备非陆地发射洲际核导弹的能力。据信，巨浪二型核导弹射程可达8000公里。美军北方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戈特尼4月7号星期二在五角大楼说，中国的战略核潜艇将对美国本土安全构成新的威胁。
即使从他们自己的领海发射，这些核弹头也能到达我们本土的部分地区，比如夏威夷，而夏威夷属于我们的本土。这些核潜艇越往东移动，就越能打击我们国家更多的地区。
跟陆基核导弹发射装置相比，战略核潜艇具有更大的移动性和隐蔽性，而且舰上的核武器操作人员跟战略司令部的联系比在陆地上更加困难。在美国国会属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4月1号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海军研究生院副教授杜孟欣说，中国战略核潜艇人员 误解指令、错误发射核武器的风险相对较大。
中国成立战略核潜艇部队将迫使它做出一些变动，这种变动会比我们自己向核潜艇部队的转型危险很多，而我们当初的转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中国一直声称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美军北方司令部司令戈特尼上将说，这一点让他感到些许欣慰。但是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一些委员和到会作证的防务专家认为，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誓言可能靠不住。姚文是前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的首席核科学家。
How strong is the pledge?
他们的誓言有多坚实？我们认为这项誓言有多实在？这是实实在在的疑问。我认为他们的一些战略思想文件很清楚地表明，解放军考虑过在对手下手之前先跨越使用核武器的门槛。
美国拥有全球最强的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包括一支远比中国强大的战略核潜艇部队。美国军方希望与中国加强两军对话和交流，能减少对方做出误判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习近平被认为是邓小平以来中国权力最大的领导人，但是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观察人士认为，习氏集权造成了中国政治中的一种恐惧文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习近平自执政以来给人一种强势领导人的印象，他亲自掌管多个领域，高举反腐利剑，对言论、互联网和意识形态进行越来越严格的控制。美国的中国问题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的集权统治让专家和顾问害怕谏言，让官员人人自危，导致了一种恐惧文化。星期四，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邀请两位长期关注中国政治的美国观察人士就习近平的治国理念和方式进行评述。在中国工作生活了8年的《纽约客》作家欧义文说，在中国的政治系统中形成了一种恐惧文化，其中的一个表现形式就是官僚系统效率的降低。
你会听到在中国做生意或试图组织非政府活动的人说，行政系统的效率在变慢，因为人们害怕做出决定，官员害怕发放许可，因为他们担心如果政治对手控告他们腐败，这是否会成为攻击他们的依据。
习近平自掌权以来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如今反腐的利剑更是深入军队和金融领域。但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的反腐是选择性的，以清除政治对手为目的。参与讨论的纽约福特汉姆大学法学教授明克胜认为，中国的反腐运动让许多官员产生了不安全感。
我感觉在许多官僚中间有一种真正的无力感，一种恐惧。他们觉得规则在变，不确定会发生什么，担心站错队。
这种恐惧文化也对习近平的统治带来挑战。欧义文指出，中国古代群臣对皇帝表示不满的一种反抗方式就是不作为。如果当下中国政治系统中发生的类似现象也是一种表达不满的方式的话，那将大大的削弱习近平的权威。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四川维权人士陈云飞在3月26号被控涉嫌寻衅滋事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遭到四川省新津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目前被关押在新津县看守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据 BBC 中文网的消息，陈云飞与其他20多人在新津县为64事件的死难学生扫墓，在返回途中遭特警拦截后拘押，并扣留了车辆、收缴手机等随身物品。陈云飞的律师冉彤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谈到了陈云飞因监督官员被捕实属不该。
他 从那个行为性质上说，和现在这几天那个闹得比较火的那个广东欧博监督公车那个欧博差不多。陈云飞经常在他那个衣服上什么写点什么，那官员要为人民服务啊，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面，一些就是调侃性的话语，最后弄上、这两个挺严重的罪名，真是挺滑稽的，我感觉。
他补充说，自陈云飞被关入拘留所之后，他没有跟陈见过面。他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项罪名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这种罪行按照法律规定，律师要见当事人要得到警察的批准，而实际情况，警察不批准是一个常态。从目前的情形来看，陈云飞很可能是因为扫墓事件触及了有关人员的神经而遭到关押。他谈到，如果仅仅因为扫墓的话，有很多四人帮的拥护者现在还去给这些人扫墓，却也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当然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指控了什么，如果仅仅就说是扫墓这个事情，这个也是完全就是荒谬至极的，荒谬至极的事情。
当被问及是否知晓有关审判日期时，冉彤说，这类案件侦查期拘留30天，逮捕之后拘留2个月，而且还有很多补充侦查等程序，如果花上1年半载不足为奇。陈云飞在9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曾参与89民运。2007年6.4十八周年当天，他在《成都晚报》上刊登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的广告，被警察从家中带走，后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监视居住半年。他也曾数次试图到北京祭奠赵子阳，而受到成都警方的控制和警告。美国之音威廉姆斯·易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受到普遍关注的中国女权五姐妹的案子已经被北京警方正式报检察院批捕，但罪名改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中国警方3月初以寻衅滋事罪将他们刑拘。之前李婷婷、王曼、韦婷婷、郑楚然和武蓉蓉五姐妹呼吁反对性骚扰。武蓉蓉的律师梁小军表示，新罪名的指向更明确。梁律师对警方报捕的日期提出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韦婷婷的律师王秋实和武蓉蓉的律师梁小军4月9号证实，北京警方已经向检察院申请逮捕这5名女权活动人士。据王秋实4月9号发布的微博消息，他当天前往检察院准备控告对韦婷婷超时羁押，却被告知韦婷婷已经报捕。王秋实律师4月9号得到的五姐妹报捕日期是4月6号。此前4月7号和8号都有律师到检察院查询五姐妹的案情进展，他们并没有被告知5位女权活动人士4月6号报捕。于是律师们4月8号发出消息说，5位活动人士没有报批捕，属于超期羁押。4月7号曾有消息说，五姐妹已被公安机关报捕，但后来又更正说没有报捕。主管检察官4月9号告诉王秋实律师，报捕材料4月6号就送到检察院。之所以律师们查询时没有被告知他们的当事人被报捕的事儿，是因为电脑系统当时还没有录入他们报捕的信息。武蓉蓉的律师梁小军针对公安机关变更罪名报捕表示，寻衅滋事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这2罪都是口袋罪，都可以批捕，但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的指向更加明确，更加具体。梁律师同时对他的当事人等5名活动人士报捕的时间提出质疑。他4月9号对记者说，
但实际上我们怀疑，实际上我们现在不能确认他是4月6号报的，实际上是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昨天把消息发出来以后，他们紧急更正，紧急补救，就说4月6号报的，因为他们可以倒签这个时间，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他们程序上是应该是有瑕疵的。
梁律师说，这种是公检私下沟通好，然后检察院用系统没有录入这样一个情有可原的理由作为借口。按照相关法律，公安机关应该在4月7号之前将五姐妹的案子送到检察院，否则警方就构成超期羁押。 但是律师们4月8号去检察院查询案子时，并没有被告知检察院收到了报捕的材料。吴蓉蓉等五姐妹3月7号之前分别在广州、杭州和北京被北京警方抓捕，之后被押回到北京海淀看守所拘押。梁律师告诉记者，警方在上述三地抓捕女权五姐妹是北京警方一手导演的行动。按照法律规定，检察院应该在收到报捕材料7天之内做出是否批捕的决定。具体到女权五姐妹的案子，也就是检察院要在4月13号之前决定是否批捕。女权五姐妹曾打算在3月8号妇女节前夕发起倡导公交车性骚扰预防机制的活动，他们打出的主题口号是制止性骚扰，安全你我他。梁小军律师质问，五位女权活动人士倡导公益活动何罪之有？梁律师说，警方把他们的案子报捕让他感到意外，他认为警方实际上把球踢给了检察院，让检察院两头为难，若批捕，这五位活动人士没有构成任何的犯罪，而不批捕，检察院则要面对警方的压力。梁小军律师认为，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他们已经协调好了，检察院就不批捕。不批捕，他也不会说把这个人无罪释放，他是说取保候审，说明你这个事儿还没查清楚，但是呢，你可以先在外面待着，然后谁传谁到，去哪要报告，然后不得串供，不得做危害社会的行为。
梁律师指出，取保候审也许是检察院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继续拘押女权五姐妹会让中国当局失分更多。中国当局拘押女权五姐妹引发国际社会关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尔3月中旬呼吁中国释放女权五姐妹。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4月6号透过推特敦促中国当局结束拘禁五名女权活动人士。英国、欧盟等都表达了对中国当局拘押女权活动人士的指责。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毛泽东统治中国期间，大凡与国民党沾边的人日子都非常艰难，其中包括当年被国民党招募前往境外战场与日军作战的国民党国军老兵。如今呢，时过境迁，这些老兵呢被中国赞为英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里是中国西南云南省腾冲抗战纪念馆，如今这里成为当地政府以及中国媒体宣传国军抗战英雄的场所。大批前国民党抗战老兵的墓碑得以修缮，著名国军抗战人物的塑像相继落成或者重塑。抚今追昔，经过毛泽东时代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折磨的这批国军老兵及其家属感慨万分，如今他们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讲述当年的抗战故事，告慰亡灵。90岁的国军抗战老兵向学云回忆说：“
就是有家乡抓了到昆明，坐飞机，美国的飞机了嘛，坐到印度的丁江，然后再补充到新义进来，最后才和小日本打仗。”
在印度丛林中的战斗是艰苦的，向老先生继续说：“
最后就打仗和小日本就打了，有面有印度大森林里面和小日本打仗，天天打，白天一天都打。”
退休职工梅永安的父亲当年在腾冲战役中是国民党的军情人员，他在介绍这座墓园时说：“
这个地方是腾冲国山墓园。”它是1945年就建造的一个国军抗战时的陵园，它埋葬着在腾冲战役的时候死了9000多国军将士，但是实际埋的是3000多。
中共扭转对国军抗战将士的态度，被认为是受纠结的中日关系的影响。日本被中共认为是新的反动派，中共希望调动一切力量再次共同抗日。而关于抗战的历史，不少前国军抗战士兵说，国民党担当了当时的正面抗战，共产党只是打了游击。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向台湾。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星期四就民进党的两岸关系原则表示，民进党处理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维持两岸现状，未来不论台湾有哪一个政党执政，皆能平等友善对待，共同维护两岸和平发展及协商交流的现状。下面是赵婉成发自台北的报道。
正在积极为重返执政做准备的民进党，究竟会采取什么样大陆政策，以及是否能够在中国大陆坚持民进党放弃台独分裂立场的前提下与大陆打交道，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民进党一些重量级人士纷纷就两岸关系发表看法。一直没有表态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星期四下午出席民进党中国事务委员会的会议时，阐述了他的两岸关系原则。民进党发言人郑运鹏在会后宣布了蔡英文对民进党所裁示的原则。蔡英文处理两岸政策的态度和基本立场方面是：
首先，我们处理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维持两岸现状，也就是维系台海和平及持续两岸关系稳定发展的现状，这是两岸关系的核心，也是民进党重返执政后将致力的目标。两岸关系不应被视为国共关系，北京当局若能够突破国共框架，未来不论台湾由任何一个政党执政，皆能平等友善对待，共同维护两岸和平发展及协商交流的现状，则两岸关系必能峰回路转，波平浪静。
高雄市长陈菊在会议结束时对媒体说，会议才是只是原则性，接下来蔡英文很快会做出详细说明。陈菊表示，两岸未来的健康发展包括中国大陆要和各个不同政党交流，民进党期待未来民共之间有正式的交流机会。他说，
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政党的轮替是非常的正常，那如果只限于国共之间啊，这样的狭隘的发展不代表台湾社会整体的全貌。
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已经成立了两岸工作小组，鼓励更正面的城市之间的交流。陈菊认为，城市的市民有更多的交流，两岸之间才会更紧密，有更多的理解，不交流肯定对两岸关系没有好处。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日前到美国为蔡英文访问进行准备。星期四，吴钊燮在会议上报告了当前民进党与美方互动的情况。蔡英文说，在民进党与美国细密的沟通网络下，民进党有能力做好对美双边沟通，避免意外与误解。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针对有关特区政府可能在政改争议过后就反港独法立法的报道，港府星期三表示没有制定禁止港独立法的计划。近日有亲中人士倡议订立反港独法，指目前港独猖獗，认为如果有人提出有关言论并有暴力行为就应该受到拘捕。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亲建制派的《东方日报》星期三引述权威消息报道说，特区政府会在政改争议今年六七月尘埃落定后就反港独法立法。据港媒报道，特首梁振英当晚回应表示，近来有人提出港独，政府会关注，并批评港独言论对香港和国家以及内地居民关系都没有好处，但称没有就港独一事立法的计划。此外，政律司司长袁国强也表示留意到相关报道，但没有听过立法的消息。另据报道，拥有澳大利亚国籍的民建联成员马恩国大律师近日向媒体透露，不久前率团访问北京期间已向港澳办和基本法委员会提交反港独法草案，受到北京高度评价。他表示，草案包括把分裂国家行为推动完全自治，即反对削弱抗衡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制权， 因本土意识而做出扰乱社会秩序行为都列为刑事犯罪，并把资金资助上述三项行为也列为罪行。自诩愿做像岳飞那样精忠报国的擦鞋仔的马恩国表示，近期港独言论及势力猖獗，必须加以遏制，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订立反港独法，禁止这方面的言论。与此同时，香港行政会议成员、人大代表郑耀堂也表示支持订立反港独法，并称应该及早做准备，不应等待真正出现港独行动后才做应对。郑耀堂表示，宣扬港独的思想逐渐出现，以前鼓吹港独是悄悄摸摸，现在显然的是明目张胆的进行。至于马恩国迫不及待为中央擦鞋的公民党法律界议员郭荣铿表示，马恩国提出的反港独法荒谬，认为如果港人未来反对中央某项政策也要被归管或入罪，是违反香港的核心价值。郭荣铿还表示，香港可以通过修改目前的刑事条例，例如叛逆、煽动暴乱等，便能处理基本法23条立法问题。港府2002年曾推动就基本法23条立法，结果引发50万人上街抗议。当年任保安局长的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星期三表示，比较2003年，目前香港确实出现港独思潮，但是否构成国家安全威胁，这些言论是否是具体行动的一部分，只有中央和特区政府才知道。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硕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许多香港人认为北京对香港的一些政策没有尊重港人的权利和价值观，所以社会上产生对北京的疏离感，进而催生本土意识抬头，在年轻一代中越来越浓烈。尤其在雨伞运动之后，许多年轻人看不到和平抗争的效果，开始转向本土意识，但是这不代表港独有多少市场。他说，
我不相信有很多香港人呢会支持港独，甚至考虑港独这个问题。这个根本呢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值得讨论的命题。香港人都很明白香港的政治的现实的情况，也知道这个独立没有可能，甚至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组织进行了港独的活动。
身为真普选联盟召集人的郑宇硕教授表示，马恩国等亲中人士提出的所谓港独猖獗的言论，实际上是在为港府和北京未来在香港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和措施铺垫，寻找借口。他说，
这一类的言论目的也是为将来呢收紧香港的言论机会，届时的自由跟打击香港民主运动呢有关的。而且呢将来也可能呢要推动23条立法啦，或是进行种种的收紧的措施啦，它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在里头的。
亲民主派的苹果日报专栏作家卢峰星期四在果评社论中表示，港独在香港没有市场也不成气候，所谓反港独法不过是个幌子，他们想打击的不是什么港独，而是香港的言论思想自由，而是香港充满活力的民间社会，是要对雨伞运动来个秋后算账。卢峰表示，有关港独的讨论近期无疑随着本土意识抬头而有增加，个别人及团体一再就这方面做讨论，但这绝不意味着香港正出现什么港独风潮，也无人以实质行动推动香港朝这方面发展，更没有政治团体以此作为政纲或政团主要理念。相反，绝大部分政团议员及参政人士都不支持港独，都跟港独保持距离。换言之，港独在政治上根本不是主流，更没有形成什么风潮，相关的讨论只停留在学术思想上。另外，据报道，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质疑， 有人想借反港独法向中央邀功，也不排除北京借此事试水温，未来发展有待观察。他认为，针对少部分人的港独主张，社会可通过文明对话、理性讨论处理，以高压和立法手段来解决，只会适得其反。同时，和平战中运动发起人之一的中大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建民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可以强调本土，但如果延伸到政治上提出港独，是完全不会有出路的，没有前途，只会造成自我边缘化，致使民间力量分裂。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今年第一次最高人民会议正于本周召开，外界普遍认为这场事先已策划好的会议将为金正恩的独裁统治披上民主的外衣，但美国之音记者帕登报道说，这次会议可能会让外界看到一些关于朝鲜内部权力分配与政权稳定性的信息。下面是帕登的报道。
在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第十三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三次大会上，来自全国的687名代表汇聚一堂，会议进程经过了周密的编排，代表们不加任何辩论，高度一致地投赞成票，赞成所有提案。会议发言经过精心准备，意在显示金正恩作为第三代国家领导人的权力与威望。对于这个极具神秘色彩的极权主义政权，其权力如何运行，决策如何制定，外界知之甚少，但分析人士和国外研究机构正在密切关注这些会议，以便得知何人的影响力正在扩大，以及这些人对于经济和安全政策有何影响。世界北朝鲜研究所主任脱北者安成日说，金正恩最近所会见的都是老一辈的党和军队领导人，这些人支持金正恩父亲金正日发展核武器的政策，这些举动反映了金正恩可能没有能力推动他最初所希望的改革。安成日说，
주요대상건설이라든지또는핵무기개발과같은비대칭전력
对于工程建设、核武器发展、加强不对称的力量、组建战略部队等议题，金正恩政府可能一直在试图摆脱先君政治的藩篱，但是他至今没能成功，仍在原地踏步。
荷兰莱顿大学教授脱北者张金胜认为，金正恩被困在由他父亲所创造的权力结构里。他说，
金正日和金正恩之间的区别是，金正日用自己的双手巩固了独裁统治，而金正恩是一个世袭接班人，这期间差别很大。
像最高人民会议这样事先被策划好的活动，是朝鲜政府声势浩大的宣传工作的一部分，旨在在人民中培养对于金氏家族的个人崇拜，并将这位领导者刻画为神一样的人物。但张金胜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第三代领导人并不是全能的神，在这样的集权国家，了解最高领导人对于问题的看法几乎不可能。首尔国民大学朝鲜史教授安德烈·兰科夫提醒说，对于这一封闭政权如何做出决策的猜测，往往并不可靠。他说，
对于这个封闭的领导层和所谓的朝鲜第一家庭，我们知之甚少，了解内情的人也不会向外界透露，因为那样会惹上麻烦。
很少有外国人能够有机会访问朝鲜，外国人也没有机会在非正式场合与朝鲜官员讨论政治议题。最高人民会议为外界观察金正恩政府的执政风格提供了一个难得但受限的机会。兰可夫说，外界对此不应该过分解读。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于首尔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秦永明， 导播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